请大家把圣经打开，翻到旧约圣经《传道书》。今天我们来看《传道书》第二章。我们要看从第二章的12节到第二章的末了，就是26节。旧约圣经传道书第二章12到26节，找到了我奉主的名来为大家读这段圣经。圣经是神所默示的，所以圣经是无误的，是无谬的，所以我们需要用心去听啊，也求神给我们力量去遵守，去遵守，让我们借着听神的话，遵守神的话。让我们能够越来越经历神，越来越像耶稣基督。请大家，侧耳听，这是上帝的话语。传道书第二章12节到26节。我转念观看智慧、狂妄和愚昧，再往以后而来的人还能做什么呢？也不过行早先所行的旧事。我便看出智慧胜过愚昧。如同光明胜过黑暗，智慧人的眼目光明，愚昧人在黑暗里行。我就看明有一件事，这两等人都必遇见。我就心里说，愚昧人所遇见的，我也必遇见。我为何更有智慧呢？我心里说，这也是虚空。智慧人和愚昧人一样，永远无人纪念，因为日后都被忘记。可叹。智慧人死亡与愚昧人无异。我所以恨恶生命，因为在日光之下所行的，我都以为烦恼，都是虚空，都是捕风。我恨恶一切的劳碌，就是我在日光之下的劳碌，因为我得来的必留给我以后的人。那人是智慧，是愚昧，谁能知道？他竟要管理我劳碌所得的，就是我在日光之下。用智慧所得的，这也是虚空。故此，我转想我在日光之下所劳碌的一切工作，心变绝望，因为有人用智慧、知识、灵巧所劳碌得来的，却要留给未曾劳碌的人为粪，这也是虚空，也是大患。人在日光之下劳碌累心，在他一切的劳碌上得着什么呢？因为他日日忧虑。他的劳苦成为愁烦，连夜间心也不安，这也是虚空。人莫强如吃喝，且在劳碌中享福，我看这也是出于神的手。论到吃用、享福，谁能胜过我呢？神喜悦谁，就给谁喜乐、知识和享乐。唯有罪人，神使他劳苦，叫他将所收据的、所堆积的。归给神所喜悦的人，这也是虚空，也是捕风。这是神的话语，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慈悲的天父，爱我们的主，我们在你的面前向你献上感谢和赞美。谢谢你主日的时候带领我们来到你的施恩座前来敬拜，来侍奉你。我们也谢谢你将你的爱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我们今天得以坦然无惧的来到你的面前，坐在你的施恩座前来敬拜。来侍奉，来称你为阿爸父，都是因着你的爱子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出宝血的缘故。因为他倾倒了生命，我们今天得以与你和好。主，我们谢谢你将那得救的信心赐给了我们，使我们因着信与基督联合，并且能够得着神你在基督里面，也是在创立世界之前所预定给我们一切的福分和好处。天父，我们也感谢你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因为你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我们也祈求你，主要不但是赐给我们话语，也让我们明白主你自己的真道。因为这道能够叫我们得着自由，这道里面有永远的生命。天父在这里，孩子也特别把你这软弱的仆人仰望在神你的手里。主要愿你为你百姓的缘故，主你越过他的软弱，也求你赐给他受教者的舌头，是讲的跟听的都能够在你的面前。得蒙造就，我们把下面的时间恭敬地向你仰望， 这样的祷告祈求，乃是奉靠恩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们上一次跟弟兄姐妹强调一件事情，传道书这卷书的信息啊，其实啊是非常积极的，不是消极的。因为这卷书的总意就是让什么呢？让我们要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要以敬畏神的心去做。总意是要叫我们敬畏神。所以传道书不是一卷消极的书，而是一卷非常意义非常信息非常积极的一卷书。那么今天呢，我要跟弟兄姐妹强调一件事情。传道书里面的信息不但是积极的，传道书的信息不但是积极的，传道书呢，同时它也是非常贴近人的生活。传道书非常贴近人的生活，它和我们每日所思、所想、所做、吃喝等等紧密的联系到一起。它关心的是什么呢？是人最基本的问题，关心的是人最基本的问题。这问题是什么呢？我到底是谁？我到底是谁？我当为什么而活？我活着是为了什么？或者说，我人生的意义到底何在？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在读传道书的时候，可能觉得这卷书非常难读。但如果说你坐下来安静下来祷告神，在神面前好好去读的话，你会发现这卷书呀不是非常难读。圣灵带领你，你会发现什么？这卷书它讲的都是跟我们的生活，甚至跟世人的生活所思所想，这紧密的联系到一起，紧密联系到一起，并且它要让你什么呢？但在透过这个非常日常的，你就是日常这些生活这些事情，让你思考人生当中最基本的问题，最基本的问题。换句话来讲，实际上不论我们承认不承认有没有意识到，每个人其实对我们人生当中，我们都在活出一件事情。我们的生活表达我们，告诉别人说，我说我自己是谁，我告诉你我为什么而活，我告诉你我人生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其实每个人都在做的。不是说只有哲学家才会有这样的思维，才会有这样的答案。实际上其实每个人其实都在透过你的生活在回应这样一些问题，在传达这样一个信息。问题在哪里呢？问题就是说，你对你自己的认识，你是谁啊？你对你自己的认识到底为什么而活？你的人生的意义到底是不是真正的有价值？是不是真正的能够满足你生命当中的需要？是不是真正是上帝创造你的时候所赋予你的？这是根本的问题，亲爱的弟兄姐妹。那实际上是所罗门这卷书的作者，他面对的就是这样的事情。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可能是已经每这个神的百姓每年都会到耶路撒冷去朝见神，但是他们平日里面的生活呢，所思所想好像跟那个世界跟世人好像有点接近了。有一种危机了，所以所罗门在这里就要面对这个问题。所以传道书它也是一卷牧养方面的书，真正的针对人的这个问题，针对人的这个问题而讲的。那么在这里面，所罗门我们已经看到人生的意义到底是什么，人为什么而活。上两次我们谈到了谈到是所罗门其实讲了四件事情，一件是智慧，第二件事情是享乐第三件事情呢，今天要讲的就是关于智慧跟愚昧的对比。第四件事情呢，就是这个劳碌或者劳碌得的基业。四件事情去思考，你会发现这四件事情其实涵盖了这个世界当中大部分人的思维跟想法，几乎是每一个人的关于那个智慧跟享乐，我们上次今天呢，我们来看的是后两件事情，一个是要看的是智慧跟这个愚昧的对比，再有就是劳碌其实这也都是虚空。今天我会分三点跟大家分享。第一件事情就是远离神，即使你有智慧，即使人有智慧，终究还是虚空。就远离神，即使你有过人的智慧你跟愚昧人对比，你有过人的智慧，但是终究还是虚空第二件事情呢，就是在神以外，不论为子孙劳碌存留多少基业，到头呢也是虚空，到头也是虚空。第三点呢，就是要跟大家思想的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在基督里要学习，在基督里学习如何每日来享受神所赐的恩典，每日享受神所赐的恩典 第一件事情，远离神，即使有过人的智慧，终究还是虚空。第十二节说：“我转念观看智慧、狂妄和愚昧，再往以后而来的人还能做什么呢？我便看出智慧胜过愚昧，如同光明胜过黑暗。”在这里面，保罗继续的提到智慧，但这里的智慧跟保罗在前面所讲的第一个智慧，在用法上是有一些不同的。在这里面呢，他讲到的是智慧和愚昧的一个对比，智慧跟愚昧的对比啊，智慧人跟愚昧人之间的对比。第一个智慧呢，就是说人有这个智慧，那么因为世界上，因为人生有这么多的问题，世界上有这么多的问题，谁能用他的智慧啊，能够查明他背后的问题是什么，谁能提供给这个问题有一个答案？结果呢是虚空。第一个智慧在这里面的是什么呢？在这里是智慧跟愚昧的之间一个对比。当所罗门用心查看的时候，他看出什么呢？智慧与愚昧这两者之间是有区别的，并且承认智慧是胜过愚昧的，就是像光明和黑暗之间的区别一样。保罗在这里面他是用了一句箴言来解释什么呢？就是说智慧人的眼目光明，愚昧人在黑暗里。很明显，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句话这些箴言呢，智慧人的眼目光明，愚昧人呢在黑暗里。这句话是一个比喻，这个箴言是一个比喻。为什么是一个比喻呢？因为并不是所有在阳光下行走的人都是智慧人，对不对？也不是所有在黑暗里面行走的人也都是智慧人。那昨天晚上，那当我在熄灯睡觉之前，家里面这个厨房全黑暗了，我发现这怎么黑呀、啊？一下撞墙上了，你知道吧？不是每一个行走在黑暗里面的人也都是愚昧人，他这是一个比喻，这是一个比喻，比喻什么呢？比喻这个黑暗，比的是灵性里面那个瞎眼的人，灵性里瞎眼的人，就是祸患已经临到了，但是却不知躲避，因为什么？他们看不见这个祸患，看不见前面的祸患是何等的大。相比之下呢，智慧呢会更为美好。相比较智慧人更为美好，人都希望自己是一个智慧的人。其实这个是世人都在这个意义和这个层面上寻求。今天的世人都在这个意义和这个层面上去寻求。换句话来讲，人都不喜欢愚昧。你有没有听过有人跟你讲说，我喜欢做个愚昧人？有没有？从来没有过，对不对？啊，人都不想做愚昧人，人都不喜欢愚昧，也不喜欢无知，不喜欢贫穷，也不喜欢被奴役。啊，他们想什么呢？都想什么？我希望成为一个智慧人，我希望成为一个聪明人，我也希望成为一个富有的人，我也希望成为一个自由的人。实际上，今天很多人都是在这个层面上，都在这个层面上追求，因为看到愚昧人啊、无知的人啊，我不要想像他，但是我要像一个智慧人，像一个聪明的人，因此要读书，要学习，使自己能更有智慧、更有财富，甚至将来呢有野心，这世界上甚至希望能够成为这个世界的一个有权力的人，世人都是在这里面追求的，是不是？亲爱的弟兄姐妹，身边的人是不是常常会有可以看见的？但是我们说所罗门不一样，所罗门没有停留在这个层次上，所罗门没有停留这个层次上，在14节的下半节说什么呢？所罗门说：“我却看明一件事儿，这两等人都必遇见。”我就心里说：“愚昧人所遇见的，我也必遇见，我为何更有智慧呢？”我心里说，这也是虚空。智慧人和愚昧人一样，永远无人纪念，因为日后都被忘记。可叹智慧人死亡与愚昧人无异。我们说所罗门将他查看之后，他看到了什么？所罗门没有停留在一个普一般人所追求这个世界的只要比别人优越等等就好。所罗门呢，他是往更深层次去看，他没有停留在这个层，他看到了什么呢？他看到都要面对死亡。无论你是智慧人也好，无论你是愚昧人也好，都要面临死亡，并且什么呢？日后无人纪念，日后无人纪念。亲爱的弟兄姐妹啊，你有知道你祖太爷的名字叫什么吗？你知道吗？亲爱的弟兄姐妹，不记得是不是？也好，我非常的感恩，你知道吗？我们家里面孩子很多，我是最小一个。我在最小5岁的时候，我爸爸带着我上我祖太爷的坟墓前啊，去什么呢？去祭扫。那个时候我知道我的祖太爷名字叫什么，那是我是非常感恩，所以我现在一想起来，我觉得，哎，我还知道我祖太爷的名字呢，你知道吗？还记得，但是大多数人可能不会记得，都会被忘记啊，你知道吧？ 所以所罗门看到就智慧人跟愚昧人结局都是一样，就是什么都是死亡，日后无人纪念。智慧跟愚昧又有什么区别？又有什么区别？我今年春天的时候，跟家人带着家人去了以弗所。以弗所这个城市是一个有一个很大的产业。以弗所是一个古老的城市，圣经里面的城市。但是城市里面有个非常大的一个产业，什么呢？就是石头棺材产业。石头棺材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石头棺都是大理石做的，都大理非常非常大，非常看起来就是说今天人买不起的那种很大的棺材，大的棺大理石，白色的大理石啊。因为受埃及文化的影响，埃及文化影响，这个以弗所城啊，它非常看重死亡，非常看重死亡。它不像巴比伦，巴比伦是另外一种文化，东方文化。埃及比较注重死后的事情，所以你看到埃及有金字塔，而巴比伦呢是注重今世的繁华，它不再注重来世。注重的是今世，注重的今世，所以以弗所他受到的是埃及文化的影响，所以呢，他也注重死后的事儿，注重死后，所以他们的石头棺材、石棺这个产业是非常非常发达的，在当地啊哈。那以弗所城呢，它也是文明程度非常高，整个的城市就像宫殿一样，非常辉煌。但是当你来到城边的这个空地上，今天你去的话就能看见。那一座座、一具具的棺材，石头棺材很大，大的、小的、大人的、小孩的都有。关键是还有这个希腊文的这个字母啊，希腊文的这个字。你看到这个时候，你会想到人一切的聪明、智慧、荣华富贵到底有什么意义？那个时候到底有什么意义啊？面对石棺，他只告诉你一件事情：有一天你会死，有一天你会死。不论你是聪明人、智慧人、富贵人还是贫穷人，你们的结局都是一样的，就是会死。就像所罗门所说的：“可叹智慧人死亡与愚昧人无异，与愚昧人无异。”当然是非常感恩的主，你知道什么意思呢？就去以弗所城的时候，你去参观的时候，你参观这个城，在这城内走一圈，非常豪华，非常辉煌，非常辉煌。怎么最后呢？看见一个石棺，你知道吧？但是后来，这个福音就在那里。这个石棺，这个空场，这个石头棺材啊，在那里面。再往前面稍微走一点，有一个教堂叫圣母玛利亚教堂，你知道吧？人在面对这个死亡的时候，知道吧？没有任何的盼望。但是今天福音在那里，给了以弗所人一个盼望，繁荣辉煌，但最终呢，不免一死。结局在哪里？结局在福音那里。那个教堂就传讲耶稣基督的福音。死亡不是人生的结局，耶稣基督已经胜过了死亡。所有相信耶稣基督的，那么你就有了永远的生命。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啊，我们可以看见啊哈，在这里面，在这刚才读的基业经文里面，15节里面两次出现了一件事情，就是什么呢？我心里说，所罗门在里面讲到说，我心里说。愚昧人所遇见的，我必遇见。我为何有智慧呢？我心里说，这也是虚空。这里面两次出现，我心里说，什么意思呢？这是所罗门当他观察到一切事情的时候，这外在智慧人跟愚昧人对比的时候，他的心里在对他讲话。心里对他讲话什么呢？智慧人和愚昧人其实结局都是一样的。智慧人跟愚昧人在面临死亡的时候，其实没什么区别，全部归零了，你知道吗？这是讲他心里说，你知道，有的人他嘴里面不愿意承认，看见这个事实，他嘴里面不愿意承认，但是心里面却是认同的，是不是这样子？有人心里不愿意承认，你跟他传福音的时候，他说我不信，我不信，我不觉得，但是心里面却他认同的。可能有人说什么呢？我心里其实知道错了，你也常常会听到这样的话。我心里其实知道错了，但那一时刻我就是不愿意承认。所以所罗门在这里看到的是我心里，当他看见这一切的时候，其实你也都看见了，但你没有走心。心里说什么呢？其实智慧人跟愚昧人是没异，是无异，是无异的，没有什么两样。那么所罗门心里说什么呢？心里说这也是虚空，这也是虚空。什么是虚空呢？虚空就是短暂。而没有永恒的意义和价值。虽然很多人都羡慕所罗门，虽然很多人都羡慕所罗门，羡慕所罗门的智商， 智慧也羡慕他的富有，但是所罗门当他面对这个死亡的时候，他自己心里知道，其实这是虚空。所罗门信这是虚空，这也是对，其实对你跟我讲，正因为如此，所罗门接下来还有，不但是感到是虚空的。十七节说，我所以恨恶生命，因为在日光之下所行的，我都以为烦恼，都是虚空，都是捕风。所罗门不但是觉得这是虚空的，智慧跟愚昧，结局没有什么两样，最后都是虚空。不但是虚空，同时呢，还恨恶他的这个生命，恨恶他当下的生命。这个恨恶不是这个轻生的意思，我不想活了，有人想自残，不是这个意思。不是轻生或不想活的意思，而是什么呢？对自己的那种错误的人生观、价值观的一种憎恶。我为什么追求这些东西呢？希望这些东西能够满足我呢？结果等到我得到之后，我发现什么？这一切其实并不能够满足我。我为他付出了我的生命，付出我的时间，付出我的生命，付出我的青春，付出我的岁月，所得到的什么呢？这是一场空。他恨恶自己。就像约伯一样啊，因此我恨恶，我厌恶我自己，在尘土跟炉灰中懊悔。他恨恶自己，他被欺骗了。伊甸园里面蛇的声音欺骗了他。你吃的日子，你眼睛就明亮了，跟神一样知道善恶，可以像神一样想要什么有什么，你就会得到满足。结果不是的，不但是没有智慧的，没有真正的享乐。通过对比当中，发现自己是虚空的。是虚空的，所以这个恨恶，它是对自己一种恨恶，错误的人生观，这可以帮助我们了解、理解耶稣基督话的意思。耶稣基督那句话的意思，耶稣基督说什么呢？约翰福音第12章25节，爱惜自己生命的，就失丧生命；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我们在读的那些经文，都不知道什么意思啊。到底什么意思？爱惜自己生命的就失丧生命，保守自己生命，恨恶自己生命的，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我们用简单的解释说，哦，你爱惜指的是爱惜的旧的生命，你如果爱惜旧的生命，就有这个新的就会失去这个生命。如果你恨恶旧的生命，你会得到永生。我们这样理解，到底什么还是有点抽象，但是传道书让你明白什么意思呢？这里的爱惜的生命，就是指你爱惜你的今世的这种生活这种态度啊，这种世界观，这属世的世界观跟价值观。你如果爱惜它，并且说是以这个为乐，并且作为你生命的追求的话，最终什么呢？你一定会失去这个生命。我想以这个赚的钱多为满足啊，我希望我能够有更高的学位，之后我能够满足。你希望世界上得到更多别人眼中看很羡慕的而被满足，当你一生去追求这些事情的时候，你发现什么？你的生命偏离了正道，最终得到的是什么呢？是死亡。而如果你恨恶这些的，就是你真的看到这事情的本质，其实它本身不一定是错的，但是因为你把它当成了放到错的位置上，是你把它放到错误的位置上，怎么样呢？最终你失去了生命。所以你说你恨恶他。你拒绝了这样人生观跟价值观、世界观，你回到福音里面，你得到的是生命，一个生命。所罗门在这里面给我们是有智慧的，他考察之后怎么他恨恶，因为这一切最终要把他带到虚空里，将来还会带到沉沦里。你恨恶他，你恨恶他，这也像这亚萨在诗篇73篇里面所讲。当他看见富有的人享受平安的时候，他想不明白，为什么追求金钱呢？我今天却遭受如此如此的苦难，我真是白白的追求金钱。等他进入到这个至圣所的时候，神让他看见什么呢？原来神是将那很富有的人放在一个华地之上，直接通向了地狱之门。因为他认为这世界这一切，我今生已经够了，我满足了，不需要再。实际上，其实。所罗门的经验告诉我们什么呢？非常诚实的告诉你，无论你多么富有，今世你所有的一切，外表一些浮华，还是掩饰不了你内心当中那种亏缺、罪所带来的痛苦。 世界上的东西，没有一个能够满足我们。所以，这里的生命，所罗门所说的这个生命，是指着以自我为中心的本能、骄傲、享受肉体的享受、俗世的追求这样一种生命，自我为中心的，自我为中心，最终呢，会失去生命。我们来看第二点，就是在神以外，不论为子孙劳碌存留多少基业，到头呢，都是虚空。18节里面，所罗门说：“我恨恶一切的劳碌，就是我在日光之下的劳碌，因为我得来的必留给我以后的人。那人是智慧，是愚昧，谁能知道呢？”这里面讲到这个劳碌，讲到一个劳碌，辛苦的这个劳作，在劳碌。在这里，我们要澄清一个事，亲爱的弟兄姐妹，澄清一件事情。首先，工作本身是不是犯罪的结果啊？啊，不是，对不对？工作本身不是犯罪的结果。上帝在造人的时候，把亚当放在伊甸园里，亚当夏娃放在伊甸园里，叫他们修理看守，那是工作。工作本身呢，是神的恩典。上帝也做工，我父做工，直到如今。所以，所有他形象样式造的人，按他形象样式造的人，今天也在工作。工作本身是上帝的恩典，工作本身是上帝的恩典。是上帝的恩赐，工作不是咒诅，而劳苦是咒诅。人在犯罪之后，圣经里面说什么呢？人要汗流满面才得糊口，这在犯罪之前没有，犯罪之后才有了这种劳苦。劳苦是这个咒诅，人犯罪之后咒诅的结果。我们再问亲爱的弟兄姐妹，圣经里面反不反对为子孙存留基业？反不反对？不反对，对不对？圣经当中不反对为子孙存留基业，为什么呢？因为以弗所书里面讲得很清楚，神在基督里面为我们存留基业，神为我们预备基业，所以神为他的百姓怎么样呢？预备基业，在基督里面赐给他们属灵的福分跟基业，是不是？神也做这个事，所以基业也不是违反圣经的。但所罗门这里面讲的什么呢？劳苦是虚空。劳碌是这个虚空，为什么虚空呢？所罗门在这里面用了一个很重的一个词，说我恨恶这个劳碌。为什么他恨恶劳碌？因为这劳碌是虚空的。所以所罗门还是用接下来的话来向大家来阐释，为什么说劳碌是虚空？为什么劳碌是虚空呢？他说，因为在日光之下所劳碌得来的，你必留给后人。但是后人是智慧还是愚昧，无从得知。所罗门在这里面有可能是想的是他的儿子啊，因为他是所罗门，他是以色列的王，他总有一天会归回他的列祖那里去啊，肉身要归回尘土，那么这个王位要给谁呢？就给他的儿子，他的儿子是谁？叫什么名？罗伯安，罗伯安。那么到底说这个基业给了罗伯安，将来罗伯安会怎么样呢？将来会怎么样呢？如果不在神的里面，他会怎么想？这罗伯安到底是怎么样呢？基业给他到底会怎么样？大家知道，罗伯安是一个非常愚昧的君王。所罗门所得的基业到了他手里，还没等热乎呢，这个基业就丢了一大半，一多半，12个支派，10个支派分出去了，自己只剩下2个支派。用今天的词就是很败家。你知道吧？是这个意思。所以所罗门开始想，我的基业都给谁？怎么他用智慧所得来的基业去留给一个自己不知道的后人来管理？想到这里，什么呢？就绝望。有什么益处呢？我看到一句话，这是什么呢？很有意思，很有意思。是英文里面讲的，其实跟中文里面的跟中文的这个通识差不多一样。中文有这样一句话，不知道你听过没有？说人富不过三代，你听过没有？听过是不是？英文里面那天我也看到这句话啊，通过这个统计说，人呢富不过三代。经过这个数据统计，你知道吧？是这样子的，是啊，到底你劳碌得来的有什么益处？有什么益处？22节不仅要问什么呢？人在日光之下劳碌累心， 在一切的劳碌上能得什么呢？不但劳碌啊，还累心。亲爱的弟兄姐妹，我相信你我都有同感，累不累心呢？累心，对不对？以前的无知的时候，其实是累心的，是累心的。那么人在日光之下劳碌累心，在他一切的劳碌上能得什么呢？23节说，所得的是劳苦愁烦，心神不安，最后呢还是空虚。这是诗篇90篇里面摩西的话啊，人一生所惊夸的，就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便如飞而去，我便如飞而去。那么，请注意，在这里有4次出现一个短语，叫"日光之下"。"日光之下"这个字，这个短语，在传道书里面一共出现了30次。日光之下，这里面并不是这个物理啊这个层面上的含义，它只是一种属灵的含义。什么叫日光之下呢？日光之下指的是一种无神的、远离神的、拒绝神的一种生活态度。是一种没有神的那种自主的生活啊，在神之外的生活啊，自主的生活。所罗门在这里告诉什么呢？在神以外，你为后代积攒基业，到头来其实还是一片虚空。如果没有上帝的话，你会非常愁烦，你会睡不着觉，这些产业都会让你睡不着觉。这里面也提醒我们一件事，亲爱的弟兄姐妹，对华人父母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华人父母愿不愿意给子女积留财产？愿意，对不对？我想我妈都会。我跟你说，80多岁了，你知道吗？80多岁了，他那个退休工资，我这工资给我儿子留着，没这意思吧？那是什么呢？你能不能就是说去批评他？现在是一种文化。很多的华人，无论是在北美还是在这个中国大陆，父母都有这样的心态，要给子女积攒钱财。有没有错，亲爱的弟兄姐妹？其实没错，但是如果只积攒物质上的钱财，却是忽略了属灵上的基业，这物质上的钱财一点用没有，没有意义。所以说，我们在圣经当中看到以诺的子孙，创世纪第五章里面，以诺的子孙所讲的，在那一章经文里面讲的最多是什么？以诺是与神同行的，他把与神同行的、有神的这样一种生命的见证留给了他的儿女，这是最宝贵的财产，你要给儿女留财产。除了物质之外，要把真正的属灵的财产留给你的儿女，就是福音，就是福音。你不要想说我的孩子长大之后，上帝一定会管他，我就是只要做我手中的事就可以。你有你的责任，你有你的责任，你在家中的表现是有这样的责任的。第三点，你要学会每日在基督里享受工作的果效。就是神所赐的福，就是神所赐的福。所罗门用智慧、享乐、智慧跟愚昧的对比，还有劳碌、基业等等，这些经过考察之后，这一切都是虚空。就像你前面所讲，当他用智慧来观察的时候，发现什么？神叫世人所精炼的是极重的劳苦。那我会问一个问题，亲爱的弟兄姐妹。那么，人在这世上、这地上的生活到底能获得什么？人在这地上会不会有真正的喜乐的生活？会不会有呢？亲爱的弟兄姐妹，在24节里面讲的这句话，24节里面说：“人莫强如吃喝，且在劳碌中享福。”我看这也是出于神的手。论到吃用。享福，谁能胜过我呢？神喜悦谁，就给谁智慧、知识和喜乐。唯有罪人，神使他劳苦，将他所收据的、所堆积的归给那神所喜悦的。所以这里面表达一件什么事呢？告诉我们，一个正常的基督徒 你是应该会得到喜乐生活的。神的儿女应该享受一种喜乐的生活，是什么呢？就是吃喝劳作所得的福分，所得的份。这是基督徒当有的生活态度，就是你每一天在神的面前都要享受，都可以享受你劳碌所得来的。这是什么呢？这是神赐给我们的恩典，这是神赐给世人的恩典，就赐给世人的恩典。但是认识神的人，他会享受它；还没有认识神的人，他没有在意。甚至说，今天很多认识神的人也没有享受到这样一份恩典，没有享受到这个恩典。所罗门在这里教导我们要享受神所赐的恩典，但是呢，我们知道所罗门他是耶稣基督的一个预表，在他之后有一个比所罗门更大的那个君王就是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里面告诉我们什么呢？你们不要为明天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你要先求神的果、神的义，这一切都加添给你们。有的人就说啊，难道说不需要为明天打算吗？你不要忘记前面的经文，这里经文没有告诉你说你不要为明天打算、计划、打算跟计划，这是合乎圣经的。但你允许计划跟打算，神可以随时改变。但这里面说什么呢？你不要为明天忧虑，不要为明天忧虑，这个是圣经当中所强调的一个 point 一个点，不要为明天忧虑啊哈。你每天呢要过感恩的生活。每一天去工作，劳苦劳累，回来之后呢，当这个饭啊都摆在桌子上，跟家人一同享受，是神赐给我们今天的恩典，让我们可以一同来享受。每一天你都可以这样享受，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神所赐给我们，并且只有这个恩典你是 sure 的，你真的能够享受到。但你会发现什么，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的世人，包括基督徒也这样子，我们不认为在今世，就是在退休之前能够得到这些好处。往往都把这个希望寄托在退休之后，我希望，哎呀，这边赶紧多做点工作，多赚点钱，怎么样呢？将来退休之后怎么样呢？好好的去工作。实际上，亲爱的弟兄姐妹，至少有两件事情错误的。他把这工作的观点错了，他认为工作是恶的，希望赶紧退休，将来的话不干活了，不干活的话就喜乐了，其实是错了。亲爱的弟兄姐妹，工作本身就是上帝的恩典。第二件事情是什么呢？他认为我在现在工作的时候，还在公司里面工作的时候，我会得不到喜乐的明天。我是把这个喜乐放在退休之后，我要把这喜乐放在银行账户里，到底有多少钱？亲爱的弟兄姐妹，银行账户里到底有多少钱？你到底能享受多少？明天到底能不能享受到？你都不知道。但神赐给你的什么呢？神在这里面说：“人莫强如吃喝，且在劳碌中享福。”这是也是出于神的手。你的观点要改变，你的世界观要改变。我巴不得你今天回到家里面，或者礼拜一工作回到家里，跟孩子在一起，跟太太、孩子们、跟先生一起吃饭的时候，这是今天神给我们的恩典，我们可以欢喜快乐的享受。这是神在基督里面所赐给我们。主导文里面也特别说，耶稣基督说：“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也是对这个含义，亲爱的弟兄姐妹，也是这个含义。每天在主面前祷告，何等美好的生活，亲爱的弟兄姐妹。传道书 amazing message，谁能得到呢？亲爱的弟兄姐妹，26节说，神喜悦谁，就赐给谁知识，赐给谁智慧、知识和喜乐。唯有罪人，神使他劳苦。亲爱的弟兄姐妹，你需要认识神。真正的回到神的里面，追求神，在基督里面，神将这个恩典赐给你。只有在基督里面认识神，回到神的面前，你才能够欢欢喜喜的享受你手中所劳作的。这是上帝今天给我们的信息，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在你的面前向你献上感谢和赞美，谢谢你将你的话语呀赐给我们，再一次的来光照我们呀，让我们看到我们的内在。我们的认识很多时候是偏差的啊，以至于我们在世界上虽然有从你而来的恩典啊、启示啊、救恩，我们常常是活在心灵的愁苦当中。但是天父，我们谢谢你今天借着所罗门的 这个智慧之言，也是你自己的真理，来光照我们，让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愚昧，看到我们自己要偏离主的道，去追求这世界上短暂的享受，并且以它为乐。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悔改，让我们真正来享受你的创立世界之前，在基督里面要让我们享受的美好与福乐，把荣耀颂赞都归给你。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请大家。